是在心灵的层面。那当你有了物质的饱足之后，你需要去追求，或者你生命里面去需要更多的这个心灵上的这个满足，你需要爱，你需要关怀，你不单单需要被爱啊，你也需要去找到一个你可以爱的一个对象啊。大家不要觉得说被爱就很幸福，一个人如果单单是被爱，但是却没有一个可以爱的对象，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话题，说有很多人拼命要去追求当皇帝，那可是当皇帝注定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我们从皇帝的称呼里面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过得并不快乐，因为所有关于皇帝跟皇后的称呼，其实都是在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不好的，比如说寡人啊，比如说孤啊，比如皇后称自己是哀家啊，那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一个词。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称？因为就是说他一定要是独一无二的啊，所以他只能够说用到这一个词，我是孤嘛啊，孤只能是我一个人，不能天下不能一国不可有这个二君，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去站在这个权力的最巅峰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说他失去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他一辈子都不能够知道说什么叫做兄弟情深啊，什么叫做父子相爱啊，什么叫做夫妻之间的彼此的这个爱情，兄弟间的这个亲情啊，父子间的父子间的这种甜蜜的这种亲情，他一辈子可能都享受不到。那或者说当他年纪慢慢增长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在他生命里面就没有份了。所以你可以去想象说，当人活在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不见得是快乐的，或者他有很大的可能是不快乐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饱足，我们上次也提到所罗门所做的事情，所罗门说我要让我的心快乐，我要让我的心满足，我要让我的心得享饱足。所罗门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传道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的时候，所罗门讲到说，论到吃，论到用，论到享福，谁能够胜过我呢？但是所罗门说，我在吃过所有一切，我在用过所有一切，我在享受过所有一切之后，所罗门说，也是什么？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所以生命里面一定有更高的追求，是比物质的追求渴慕要来的更美好的。那耶稣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向，耶稣说，如果你想要得享真正意义上的满足，你要去做一件事情，要去饥渴慕义啊。饥渴慕义，饥渴的意思就是你需要如饥似渴的去渴慕一样东西，而这个让你去如饥似渴的，不是要去吃什么，要去喝什么，要去穿什么，要去背什么样的包，要去住怎么样的房子，要去该开什么样的车子。耶稣说，你的人生终极的追求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层面，耶稣说你要开始去追求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上帝要我们所追求的，那是关于灵性方面，关于心灵层面，关于内心满足的那一个层面。所以我们讲到上期，我们曾经讲到说慕，那这个慕有三个不同的含义是我们可以来表达的。第一个，我们说羡慕。诗篇八十四篇第二节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诗人用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情，诗人说我很想，想要什么呢？想要住在上帝的殿里面。 大家注意，这个住在上帝的殿里面，不是指着我要住在圣殿当中，或者说不单单指我要住在圣殿里面，或者说我要住在很华丽的这个场所里面。他所表达的是说，我想要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我要住在上帝的心里。而且这个愿望强烈到一个地步，说不单单在我的心里面，而且是引申到我的行动当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很羡慕一件事情，或者说你很羡慕一个人，你很羡慕某一件事情，或者说你很羡慕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怎么样？然后你有没有很羡慕的人？
我很羡慕你啊。
你羡慕我什么呢？
你的灵性啊这么好。
那你羡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向我学习。 OK。 幻平很开心。像羡慕不能够只停留在羡慕，需要带来行动。那有很多人对于基督徒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很多基督徒呢在教堂里面听到的时候呢很感动啊，很感动，回到家里面想一想刚刚听到的道呢还蛮激动，等到要去做的时候呢一动不动。想要去做的时候，今天听到上帝说，听到今天听到传道人说，哎呀要饶恕啊，要宽容啊，要这个温柔啊，听了哎呀很感动，回到家里面想一想呢，哎，蛮有道理的，还蛮激动的。等到先生跟你吵架的时候呢，该怎么动就怎么动。那所以羡慕，就内心里面真正的羡慕，是会让你去调整你的行为，说哦，他有让我很羡慕的一样东西，我要去向他学习，我要去享受他所能够享受到的，我要达到他所达到的我要拥有他所拥有的。所以诗人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他说我从我的身体到我的心灵都是同样的一个追求，并且我的心灵有足够的能力可以给我的身体带来动力。很多时候基督徒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肉体太强，而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没有强过这个肉体。所以反过来是心灵听了肉体的，而不是说肉体去听这个心灵的。所以真正的羡慕是会让你去有所行动的。第二，恋慕比羡慕呢又更高一个等级。恋慕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那一个你所恋慕的对象是有着无尽的牵挂的，你依恋他，你需要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他不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你的生命是不完全的，你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可以让你去满意的。所以你一定会有，在你生命里面一定会有你一个你所恋慕的某样东西，或者说你所恋慕的某一个人。我希望我们可以去恋慕某一个人，而不要去恋慕某一个东西。因为某一个东西给你带来的满足它是有限的，而当你跟某一个人有着非常非常深的感情，甚至是彼此之间很依恋的话啊，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生命里面有一个人啊，这个非他不可，如果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对象，找到这个目标啊，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很有福的一件事情。 圣经里面讲说恋慕啊，恋慕说我心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终日不住的思想。诗人说我心里面呢喜欢，我觉得上帝在我的人生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他不是我生命里面偶然出现的一个客人，他是我生命里面最好的伴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把神当作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过客，我们需要他的是我们希望他出现，我们不需要他的是我们希望他消失。我们对于神来说缺少一种依恋，缺少一种恋慕。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已经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也不祷告，我们也不读经，我们也不会再想到关于神的事情，可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也没有觉得说我生命里面缺少了最重要的一块。如果我们称为基督徒，可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是可以脱离上帝而照样活得好好而不觉得缺乏，那说明我们对于上帝缺少那一种恋慕。第三，渴慕。渴慕是什么？渴慕是非常强烈的一种感情。只有当你处在非常非常缺乏的状态里面的时候，你才可能会在内心里面有渴慕这种渴慕才可能会在你生命里面发生。圣经里面跟渴慕最有关系的一句话，就是在诗篇第四十二篇里面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跑过马拉松，或者半程的马拉松，或者3000米，或者1200米，我们以前我小学的时候，男生是跑3000米的，女生是跑800米的。对，我说错了，800米。800米跑完了，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喝水。喝水算正常的。还有呢？还有没有人比喝水更强烈的渴望呢？坐下来。静说坐下来。有时候要喝水，有时候要坐下来。那瑞塔老师，你那个时候想喝水，那个时候如果不给你水喝，或者说有人跟你开玩笑，你打个比方说你现在去跑800米，跑完了，你很想喝水，那一个 Albert 就拿一瓶水说：“你喝，不给你，你喝，不给你，你会怎么样？”
我很生气。
那换成平常呢？你会觉得说：“哎呀，他跟我开玩笑，我们两夫妻之间开玩笑，好像还是蛮甜蜜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水对于我来说是我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的。”最需要，我现在不需要开玩笑，你别在这个时候跟我开玩笑，我现在需要的就是水。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他说：“上帝，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大家注意哈，诗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说：“上帝，我切慕你的恩典，如露切慕溪水。”诗人也不是说：“上帝，我切慕你的祝福，如露切慕溪水。”诗人也不是说：“上帝，我切慕你的帮助，如露切慕溪水。”这两句话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诗人说：“上帝，我切慕你。”我爱的是谁？我爱的是你。我爱的不是你的恩典，不是你的祝福，不是你的帮助，我爱的是你，而不是只是因为你的帮助、你的祝福、你的 恩典。上帝，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以我们要知道，信仰讲白了，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爱的是那一位创造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神，还是因为爱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某一些祝福，或者说是期望他给我们带来的某一些祝福？如果我们爱的是后者，我们所期望的得不到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就不再爱这位神了，因为我们所爱的对象并不是他，而是他可能给我们的。这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所以诗人说，我的心切慕神，如鹿切慕溪水。我今天爱这位上帝，所以我相信他也同样爱我，所以我愿意来靠近他，我愿意来亲近他，我愿意进到他的怀抱里面，因为他是我在天上的父，我是他怀抱里的儿女。我的心切慕回到父的怀抱里面，就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因为这是我生命里面最大的需要，也是我最大的渴望。所以切慕，饥渴慕义的这个慕，我们可以用这三个字、三个词来作为表达。那怎么样才叫饥渴慕义？我们很简单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饥渴慕义的人会渴慕上帝的话。饥渴慕义这个标准或者这个指向是指向义的。那所有一切美善、良善、正直、真理的源头是指向谁呢？是指向上帝。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是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讲的。我们去纵观整个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古圣先贤曾经讲过类似的话。孔夫子很伟大，很了不起，他奠定的是中国的一个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基础。可是当他去表达他自己生命里面的追求的时候，他说，我朝闻道夕死可以。他说他生命里面最大的追求是渴望可以听到关于宇宙、关于生命、关于这个世界最终极的真理，那就是他眼睛当中的道。他说，如果早上让我可以听到，我晚上就可以什么，就心甘情愿可以去死了。那希腊的哲学家，他去教导人去寻求这个智慧跟哲学的时候，他说，人呐，你首先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承认自己是什么，自己是无知的，这是你寻求智慧的第一步啊。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你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第一步是你要认识你自己。所以希腊哲学的源头是说，人呐，你要认识你自己，然后再去认识你身边的这个世界。他不会告诉你说，我已经找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终极的真理，然后我今天来教导你。因为哲学本身就是去寻求生命里面最终极的这个智慧。可是唯有耶稣基督，他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大家可以去想想这句话的分量。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讲这句话，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去讲这句话。 我们今天再聪明的人，我们会说我要去寻找一条适合我的道路，我要去努力认识真理，我要去努力来寻求更美的这个生命。可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上帝就是所有一切真理的源头。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明白上帝那一位创造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心意，他在我们人生里面有怎样的旨意，有怎样的希望，有怎样的期待，我们就会去可想，就会去读，就想要去明白这位上帝他要对我说什么。沟通交流是我们彼此了解的最基本的途径。那沟通跟交流有几个最主要的途径方式。第一，通过什么？通过讲话啊，通过讲话。家里人讲话是非常重要的。那可是呢，慢慢的我就发现说，我们工作太忙的时候，我们跟家里人讲话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我也发现说，有一部分家长可能一天跟孩子讲不了20句话，而这所有的话都跟两个主题有关系。第一，你吃什么？第二，功课做完了没有？这是两个主题。而很多丈夫回到家里面，工作以后回到家里面所讲的第一句话是说，哎，我累死了。那这个第二句话是说，哎，这个明天再说吧。这个太太叫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明天再说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没有这个沟通跟交流的途径的时候，那就会变成一个现象，这个在你身边最熟悉的人就是你生命里面最陌生的人。因为你对他其实一无所知，他对你也一无所知，你对他的了解甚至比不上他的同学，比不上他的同事，比不上跟他一起坐车的人。因为你现在去坐 Uber 去坐这个什么公交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可能还会拉着你聊天，你可能还会跟他讲30句话40句话，可是你跟你的太太，你跟你的先生，你跟你的儿女可能就讲20句话。所以你不可能了解他，他也不可能了解你，你们只是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你不想听他说话，他也不想听你说话。所以等到有一天你想找他谈话的时候，他连要跟你说什么话都想不起来，他不想跟你讲话。我们跟上帝之间不是这种关系，不是我今天需要吃了，我今天需要喝了，我今天需要什么了，我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我要跟你讲讲话。不是。除了讲话之外，第二个途径是写信，发 email， 发 message， 发微信，发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最好的途径是写情书，写你自己的感情，写你自己的想法，写你自己的观念，写你自己的看法。我们想要去了解上帝，想要明白什么在上帝眼中是好的，什么在上帝眼中是不好的，最好的途径是什么？是看上帝的话。所以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一个想要明白上帝的人，一个想要亲近上帝越来越多的人，他一定会渴慕上帝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读经，这就是我们饥渴慕义的一个过程。第二，饥渴慕义的人会渴望亲近上帝。亲近上帝最好的途径就是什么？就是祷告。我们在我们教会现在在这一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所以我们有计划，我们有想法，想要在祷告上也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参与。祷告就是我们与神之间最直接最 亲近的一个交流。就像静刚刚说的一样，他在宋浩去医院之前，他有一个祷告，那是他内心里面最大的，那个时候最大的需求。他渴望上帝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来与他同在，来与他同行，来跟他一起经历这一段的时光。他渴望神在他的生活的每一件微小的事情上，每一个生活的一瞬间，不管是号去通心脏的水管，还是他要通他通他厨房的这一个水管，他都觉得说，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他渴望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第三，饥渴慕义的人会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每一天读经，如果我们每一天祷告，如果我们每一天切慕上帝如露切慕溪水，那就像我们诗歌里所唱的一样，我们最终一定能够活出爱来。YC 大哥今天跟我们讲分享活出爱这首诗歌，他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价值体现之一，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爱活出来，可以活给我们身边的人看，可以我们真正体贴他们所面对的痛苦，我们可以安慰他们需要安慰的忧愁，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内心里面最沉重的重担，最煎熬的时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爱去温暖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一个真正意义上饥渴慕义的人，一定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回来到耶稣所说的那句话，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如饥似渴，想要去顺从，想要去听从，想要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有福了。上帝一定会让我们这个心愿得享满足，因为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愿上帝祝福他的话，愿上帝祝福大家。 Amen。 好，我们来唱诗歌《幸福的保证》。站起来唱，
完全的顺服，快乐无穷，天国的美景现在我心中，站立在天上。